第十一章离开。失去手臂与双眼，还有听力，龙鹤仿如无头的苍蝇，横冲直撞，向着后山方向而去。虽没晶圆护体，但每次冲击都有成片大树倒下，块块巨石碎裂。他如一头蛮牛，撒丫狂奔，隆隆作响。地面出现道道裂缝，泥浆溅出几米高，远处鸟群惊飞，野兽逃窜。深深地吸了口气，吴天抱着受伤的手臂，在一旁冷眼观看，没有阻止，也没有出手。龙河奔进密林，注定羊入虎口，成为妖兽腹中食，这是他罪有应得，那里才是他的葬身之所。地上的黑灰已被大雨洗净，只剩下一具具不完整的白骨，七零八落洒在地上，无比的醒目，宛如在告诉世人，不久前这里发生了一场惨剧。小天趴在他的肩上，湿漉漉的长舌卷起舔他的脸庞，是在安慰，心若被困，天下处处是牢笼，心之所安，矮瓦斗室也是天堂。吴天咕哝，他大概明白了龙河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什么。一朝欲望没得到想要的东西，反成了不仁不义、不忠不孝的人，这都是贪欲作祟，害人害己。暴风雨侵略村口，吴天跪伏在地，泛着光芒的手一把一把的抱着。三个时辰后，一个五丈大的深坑出现，这是他用手掘开坟墓安葬全村人的墓地。泪如雨下，他披头散发，抱起一具具白骨，一根根手骨，一条条腿骨，还有那洁白而渗人仿佛在诉说着怨恨的头骨，放在深坑之中。他一瘸一拐寻遍了每个角落，那怕是一片骨屑也没有遗漏，全都放了进去。他没有去分别男女或谁是谁，这是村子的所有人，大伙都是一家人，葬一起无可厚非，没必要去区分。最后他依依不舍地将那具完整的白骨轻轻地放了进去，泪如涌泉，心中无法割舍，养育他十六的爷爷，相处十六的村人，如今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他心里难过。好，这时候，后山中群兽咆哮，似惊涛拍岸，余音隆隆，林中古树摇曳，山石崩裂，四下鸡舍，尘土飞扬，尘土之间数十头狰狞的妖兽围着龙河，他们血盆大口，獠牙泛利光，撕扯着他的身躯，一块块肉被撕下，被吞食。砰的一声，一头妖兽粉碎，血雾漫天飞，但妖兽实在太多，一拥而上，他被兽潮淹没，再挣扎也徒劳无功。千里之外，火烈鸟急速翱翔，火势与流焰傲立而上，衣衫猎猎作响，俯视苍茫大地。突然，火势面色一白，嘴角竟有一缕血液溢出，阴沉了下去。师兄，你怎么了？流焰疑惑道。火势不语，眺望远方极地，那里是一座万丈山峰，巍峨而恢宏，山壁如同被斧头劈成，平整光洁，远远一看似一柄巨剑耸入云霄，震撼人心。山峰上群殿齐布，气势辉煌，玉宇琼楼扎于山壁，彰显着不凡。白雾漫漫，瑞霞喷薄，精气浓郁，这里宛如仙山，人间净土。现在不是追查龙河死因的时候，令牌现世，需尽快告知父亲，请他定夺。火势面沉如水，脚下轻跺，火烈鸟尖鸣， 速度急骤飙升，化成一道火芒，向那山峰掠去。爷爷，各位村人，龙河已死，他罪有应得，丧于妖兽腹中，不久的将来便轮到罪魁祸首。刨刨黄土撒在白骨上，将这里渐渐覆盖。吴天守在颤抖，心有太多不舍，有太多话想说，但喉咙似被莫名的物体堵住，说不出来，唯有血泪滴落，诉说悲哀。随着最后一刨黄土撒下，白骨被彻底掩埋，活人已不存在，死人归于尘土。他三跪九叩，拜祭冤死的亡魂。天儿在此立誓，定斩火势刘燕人头，祭奠大家的亡灵。各位安息吧。吴天双拳紧握，嘎吱声不断传出，他的泪水没有了，因为已经流干，阐述着承诺。最后他起身一拜，带着无尽的伤悲转身离去，消失在后山之中。这一战吴天的伤势颇为严重，手臂骨折，精气耗尽，内腑受创，他要进入后山中养伤。很快他寻找了一处洞穴，里面有一只山猿，见有人类想要霸占自己的老窝，他愤怒扑杀而来，但被小天咬破喉咙倒地死亡。接下来几天吴天始终盘坐在洞中，小天在外面猎食，提炼出精元供他疗伤所用。小天体型虽小，但攻击力着实不差，这片山脉中没有任何妖兽是他对手，被一一残杀。有了这个小杀星，后山终日不得安宁，修为弱的妖兽早在最初就仓皇逃离，而一些较为强大的妖兽初时心还有不服，但见识到小家伙恐怕的实力，终心生畏惧，不甘地退出领地，逃进深山避难。时间匆匆而过，吴天在洞穴已待了半个月。这半月后山的妖兽已经少得可怜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小天成为了这里的霸主。炼化小天提炼出的精元，吴天体内的伤势已基本痊愈，只差手臂骨折处，时而还会传出阵阵瘙痒，这是骨头愈合的征兆，但可以活动自如。吴天回村祭拜，半个月过去，烧尽的村子焕然一新，墓地上嫩芽抽出，花草徐徐见长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不会有人想到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悲剧，而让他担心的火势并没有去而复返。看来龙河的死并没怀疑到他身上。吴天没停留太长时间，三拜之后带着小天离开了。据兽皮卷记载，赤阳山脉中并不止火云宗，相隔万里处还有一个炎宗，这个宗门与火云宗不相上下，为山脉中的两尊霸主，割据一方，互不干涉。吴天的墓地便是炎宗，如今火云宗肯定是不能去，想要报仇唯有加入炎宗，习修密点，增强实力。万里路程对于刚刚进入修炼的人来说，这是个天文数字，想都不敢想。但吴天义无反顾，靠着双脚徒步前行。赤阳山脉辽阔无垠，险地多不胜数，妖兽林立，拥有各自的领地，侵入者会立刻被疯狂扑杀，危机无处不在。吴天一路前行，危险重重，好几次误入妖兽领地，被发狂的领主追杀。若不是小天对危机的预感很强烈，恐早已丧命。结果还是免不了一场苦战，艰难逃离， 却也遍体鳞伤，血染红衣衫，最后干枯，留下猩红的血渍，散出阵阵腥味。接下来一次，吴天闯入一片峡谷，在湖泊边饮水，一头五彩斑斓的大鱼忽然从水面跃出，能有五米长，巨大的嘴里竟长着一排五寸的尖牙，瘆人无比。大鱼太恐怖，湖水被搅起十丈，吴天被冲进湖泊，与其疯狂大战，奈何在水中人不如鱼，行动不便，被大鱼吞入腹中。酸液如暴雨般浇灌而下，吴天身体肉眼可见的消融成了养分，疼痛袭身，不省人事，最后小天发威，他对那酸液免疫，洁白的钢牙锋利泛幽光，洞穿大鱼，终得逃生。这次吴天的伤势前所未有的重，休养了两个月才得以康复，不过在大量的精元下，他的修为也在一步步增长。吴天不甘，与小天联手将大鱼引诱上岸，经一番厮杀，终于将其斩杀。小家伙的功劳最大，两排牙齿无坚不摧，锋利无比。兽皮卷记载，这条大鱼名五彩鱼，长得美丽却生性残忍，腹中酸液可融化黑铁，其肉是大补，精气浓郁，修者服用增修为，健体魄。一人一兽畅快享受了一顿美餐，鱼肉细腻，入口即溶，化成一道道精气，滋补全身。他们风卷残云，五彩鱼被吃下十分之一，腹中便开始胀痛，精气在体内滚滚如涛，身体热不可耐，脸庞通红，鼻孔冒烟。小天食量最大，大半都是他吃掉，五彩鱼是补药，精气惊人，小家伙亦是受不了，小肚子圆鼓鼓的，拼命在地上打滚，嗷嗷直叫。随着吴天跳进湖泊，经过一天的浸泡才完全吸收。之后他们在峡谷暂住了十几天，将五彩鱼全吃了才罢手。吴天的修为一天天渐长，气海的精气更浓，近乎粘稠，快凝成精元。气海银波翻涌，锐光弥漫，只需将精气化成液体，似水流般便到了脱胎小成期。而小天这个名副其实的吃货，外表并没有出现什么异样，浑身黏黏的，滑不留手，但实力却大大提升。峡谷内的其他妖兽刚开始对这两个陌生人还虎视眈眈，都想将其当作食物。这些妖兽都很生猛，有三条腿的人熊，生有双翅的火象，三个脑袋的巨蛇，胀大的毒蝎，全是不常见的凶兽。这个峡谷的霸主狰狞而恐怖。小家伙最初还会逃避，但过了几日便主动找上门去，大肆挑衅。凶兽大败逃离，小家伙不知足，今天守在人熊领地，明日守在巨蛇洞穴，非要全都咬死炼成精元。这些凶兽都成精了，智慧不比人类低，一直都没出现。小天无趣，捣毁他们的老窝，发泄一通，催促吴天离开，想去祸害下一个地方。当一人一兽退出峡谷远离而去，这些凶兽才陆续出现，眺望着那个小沙星，眸中都残存着惊恐，也松了一口气。